时代里，其实大家对于防范电脑都已经有基础的应对措施，但是面对各样的进阶攻击，我们需要开始提升自己的侦测防护能力。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微软讲师 Eddy 来为我们解说 Windows 10漏洞侦测防调查与回应的功能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 Windows 10漏洞侦测调查与回应。我是 Eddy。今天我会来带大家看到是说，我们今天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端点上面直接去做漏洞侦测调查和回应的动作。在 Windows 10，其实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样的安全性的这些 feature。那我们过去可能说我们没有这些安全性的 feature， 但现在来说，在 Windows 10，其实就是看到现行的这些环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性的这些需求。所以说我们在 Windows 10上面，其实针对这五大面向，都有相对应的这些解决方案机制。那这五大面向也是现行企业所必须具有的，甚至说其实每个企业所concern的这个部分。那过去呢，我们都在做这些感染之前的这些防护，主要都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受到攻击，尽量把这些问题阻拦在外面。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都在做这些安全装置、对抗威胁、身份保护以及资料保护等等。可是现在除了这些我们必须做之外，其实我们还更应该要做了一个叫做感染之后的一些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去当然是不断的去增强我们的城墙嘛，可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攻击发生了，但我们没有这些感染之后这些解决方案机制的话，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去做侦测，甚至说不能够及时做调查。那等到攻击已经发生了很久，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之后，我们才去做这些回应动作，其实都已经非常晚了，也造成非常大损失了。所以是说，我们现行的企业其实很多都会面临到说我们被攻击了，但却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感染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面向叫做漏洞调查与回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谈这部分。那在其他的 session， 我们可能会谈到像是 device 应用程式，甚至说这个身份辨识等等这个部分。那甚至说在以整个端点这个面向来看，是说我们现行很多企业，可能是说我们被攻击了，却要可能花到200多天以上才能发现这个问题，甚至说我们发现问题之后来做一些调查，来做这些修复，可能都也需要非常多的这个天数。那中间这些过程也可能导致我们已经发生这些非常大的损失了，不管是在商业上面，或者说可能在经费部分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在 Windows 7其实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些作业系统在当时的企业环境其实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在当时的这些漏洞调查与回应这个部分其实没有相对应的琢磨。可是现在在这些环境之下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威胁不断去跟进，那我们的端点其实也需要跟进。所以说我们在 Windows 10上面看到了这样的需求，我们在这个感染之后所做了一个叫做 Windows Defender Advanced Threat Protection， 那我们简称叫做 Windows Defender ATP， 也就是说针对这些漏洞侦测去做这些及时侦测、调查和回应的动作。那 Windows Defender ATP 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会来带大家来一一的看来说明。针对 Windows Defender ATP 呢，也就是所谓的进阶威胁防护。那我来讲几个部分。第一个，它其实是内建在 Windows 10里面，也就是说它其实是Windows 10内建就有这样的一个 feature， 只是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额外这样的一个授权服务，我们才可以去做 enable。但基本上来说，我们不需要去额外去做这些其他的这些建制啊，或不这些额外的这些基础建设的部署等等。那另外，我们这过去都是针对这些已知的威胁去做侦测，可是在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去做一个分析。即便今天是已知的，甚至说今天是未知的，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方式，提早一步来发现这些问题，进而去做解决。那行为模式为基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企业的员工，甚至说 user 都有一个固定的 behavior pattern， 其实每个人通常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使用者模式。可是呢，如果今天有个 user 或是某台装置，它 突然的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异常行为，也就是说不在这个 behavior pattern 里面，那这时候管理者就会有一些警示。那通过这样的警示，我们就可以提早来发现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今天在可能攻击发生之前，就有一些异常行为的发生，甚至说，如果今天攻击发生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行为面的方式来看到是说到底发生哪些问题，进而去做解决。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也会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就是我们如果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使用者这样的装置，它发生哪些事情，有哪些警示，甚至哪些行为，它都会告诉你这些时间点，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回溯去做调查。那在微软这个部分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优势，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庞大这样的一个第一方甚至第三方这样的一个威胁情报库，不断在后端去做这些 machine learning 方式。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云端机制，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及时的针对这些新的威胁去做侦测，那可以给予大家最及时的这些保护，也不会说像过去如果我们都只是在去控管这些更新这些病毒库等等，也许对我们管理者来说，其实我们不可能说及时的这些更新到这些部分，那这时候可能会有相对的攻击。所以呢，透过我们这个 Windows Dependent ATP 可以来更及时的来针对这些问题来做这些因应。那接下来我们会来谈到说，在 Windows 这边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回应的机制，而不只是说在侦测调查，进而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接做回应。那我这边有一个demo 影片给大家去做一个说明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企业环境里面，可能有很多这样社交工程这样的案件。那如果今天一个企业员工他收到一封 mail， 那如果里面有一些附件甚至 URL， 那这时候如果他点进去的话，也许我们就会遭受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就是说像是钓鱼攻击或者社交工程。我们打一个附件，也许这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恶意的一些答案的话，这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可能在骇客在背后，他就有可能做一些恶意的一些行为，那他就可以透过不断去做这些感染我们装置啊，或者说不断去做提权，那就可以说他达到透过提权的方式，就可以透过这台装置再去横向扩散到其他的这台装置里面，这是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现行环境里面的。那经由现在我们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个侦测调查。那大家可以看画面这边是我们这个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管理画面。那我们在左上角这边其实也可以直接看到是说我们在组织里面发生哪些行为，发生哪些异常的一些警示。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是说在我们的组织里面有多少的装置处于高风险低风险，甚至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哪些装置甚至哪些 user 是高危险群。那我们直接看到这些高危险群之后，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这些高危险群去做一些调查，或者针对这些发生问题之后可以来做因应，就不会说我们在过去可能要找出这些高危险群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假设我们今天发生一个事件，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点进去看说到底是什么事件。那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它也会有一个完整的 report， 就是说针对这样的一个攻击或者这样的一个异常行为，它是怎么样一个讯息，其实它都会有整个 report， 我们可以来看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可如果说针对我们这些管理者来说，我们除了这些知道这些异常行为这些攻击是什么东西之外，其实对我们来说更 care 的是我们要如何解决。所以说它在右边其实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叫做 recommend actions， 也就是说它会针对这样的一个异常行为的发生或这些攻击的发生，它会告诉你有些推荐机制，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这些推荐的机制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除此之外呢，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异常行为发生，我们更想知道是说在哪些装置或者哪些 user 上面去发生的嘛，所以我们可以一样去做这些调查。那基本上点进去之后会有一个这样会有一个 user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profile， 那我们在这 profile 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是说有这个装置里面有哪些这些警示发生，甚至是说他有哪些异常行为，说哪些做了哪些事情，他可以有完整时间表来看到是说到底这样的一个记录是怎么样子。假设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异常行为的发生，我们要做个调查，其实点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他可以做个回溯，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最后看到他被 drug file 在某一个资料夹里面等等，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回溯，直接看到说是从哪一个执行长开始，甚至说从哪一个邮件开始，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回溯来做这样调查。可是过去我们要做这样调查，其实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那现在在Windows Defender ATP 里面，就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资讯。好，那假设我们今天被抓的 file， 基本上我们要针对这些 file 来做这些回应的动作嘛，那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这个 file 去做一些深入的分析。那我们把这个 file 去做一些深入分析之后，继续来看到说它详细的一些资讯，甚至执行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案件。那这个 file 也可以看到说到底抓不在我们组织里面有多少台装置，那进而再去调查可能更多装置的一些状态，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很轻易来看到说这些问题。那接下来下一步呢，我们来看到说攻击者可能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今日我们可能会最常遇到可能像是这些零日攻击啊，甚至说可能 pass hash 这样的一个密码窃取，不断去做提权，然后再横向移动去做这些窃取的行为。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很常看到这些社交工程等等的案件发生。可是在接下来其实也会有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一个从 memory level 或甚至说 kernel level 这样的一个攻击案件发生。那在 Windows Defender AT 这边呢，一样针对这个 memory level 甚至 kernel level 这边来做这些部分的这些侦测加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提到回应这部分。因为刚刚我们都看到我们在 Windows Defender AT 上面我们可以来做侦测，透过这些及时的侦测的这些方式来看到说我们组织里面发生哪些问题，所以说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来做一个完整的调查，进而有这些推荐的回应的动作。可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直接从这个平台上面来做这些回应，其实是可以更及时的去做这些防范。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今天防范很重要，为什么回应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快速遏止这些攻击，防范说我们的这个攻损害其实降到最小部分。那今天我们这个回应主要会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在终止执行程序，第二个是档案隔离，第三个是机器隔离，第四个是在收集这些建设资料。好，那接下来会一一的做说明。第一个在终止程序这一块，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了我们在我们的组织里面其实有一个可疑的执行档正在执行的话，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档案去做一个中断，我们把它做 stop。那接下来我们就在kernel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疑的程序在做执行嘛。那我们当我们 stop 之后，其实就可以看到，它在这时候其实就会被中断程序了，它就不能够再执行了。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针对一个 file 一个可疑档案去做一个隔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个可疑的档案被植入到某一台装置里面，那我们觉得认为它是可疑甚至是具有威胁性的话，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档案去做这个 block。 那基本上经我们 block 之后，今天它如果要再载入到把这个 file 载入到第二台装置上面，那大家可以看到哦，它其实这时候就会直接被做排除的动作，它是没办法直接去做这个运行的。那这个block 这个动作其实是需要我们配合到我们这个 Windows Defender 这样的一个防软体。那在第三步，我们再来看到机器隔离这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一台机器被感染了，可能这个骇客他有可能从我们这台机器再去横向扩散到其他台装置嘛。那为了要让我们这个损害降到最小，可能把范围缩到在一台装置里面，我们可以针对这台装置去做隔离。那隔离之后呢，就很像断网，也就是说我们这台 client 端它没有办法再去跟外界做联系，不能够再做连线。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范围缩到最小。接下来再进一步，我们要来收集这些建设的资料，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要了解更多这样的一个攻击者这些行为，甚至说我们想要更了解说在未来有这些法律的程序，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建设资料去做一个 download， 去做一些收集，而不会只是说我们今天只在这平台上面可以做一些资料观看。那我们今天还可以透过这样收集建设资料的一个部分来把这些建设资料去做下载，那在未来可以再做这些法律的应用等等。 那以上是我们在回应的部分，接下来我们会提到是说，在 Windows Defender ATE 这边，其实有点像是把这个 Windows Security 这 stack 去做一个整合，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可能会有这些Windows Defender 去排除这些 malware， 甚至说会有应用到 Device Guard，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些应用程式去做一个排除。那如果今天不管是 Windows Defender 或是 Device Guard 针对到某些的这些威胁，或者说哪些这些异常行为，它可以直接去做一个排除的动作之外，在我们的 Windows Defender ATE 的这个平台里面，一样可以看到这些 Security Stack 的这个资讯在这个平台里面。除了 Windows 本身呢，其实我们可以整合到Office 365这个 ATP。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端点上面发生一些异常行为来观看，那如果我们做一个回溯去做调查，来发现是说，从一个 mail 开始的，从 outlook 开始，那我们整合到 O365 ATP 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某一个平台，其中一个平台里面，直接来看到是说，这个 mail 是怎么样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就可以直接来做一个简单的整合。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可以更全面来看到我们这些不管是从邮件开始或是端点面的这些威胁性去做一个防范。那以上是说我们可以得知到 Windows Defender ATP， 我们可以直接做到这些侦测调查甚至到回应的这些部分。那其实对于很多这样的一个具有 security 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可能还想更知道是说我们要如何来初始化这个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个服务。那第一步呢，当然是需要取得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样的一个授权嘛。那当我们今天取得这个授权服务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account 的一些账号。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去登录在我们的这个 Security Center Windows Security Center 里面去做一个 login。那 login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些初步的这些 setup。好，那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在画面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要登录这些我们的这些具有授权服务这样的一个 account。那登录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去做这个 setup 哈。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来选择我们这个资料的一个 data center 是在哪边。那主要现在有 US 跟 Europe 两个选项。那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要针对这个资料留存的这个时间，那预设可能是六个月。那当然是说每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设定。接下来就可能一些基本的这些 profile 的一些设定哈。那接下来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说，我们要来做针对，我们要来做这个 enable 我们的 client 端嘛。那如何去 enable？ 其实这边我们有几个选项。如果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Group Policy 来做 Enable， 没问题。甚至说，如果今天企业有没有 SCM， 甚至说 Microsoft Intune 这样的 MDN 的这些管理方案，都可以透过这样下载这个 package， 然后透过这些管理工具去做派送。甚至是说，如果你今天要透过 Local Script 也可以。那以上就是有这些不同的选项来让管理者去做一个选择，是说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派送这些 policy 之后，就可以来 enable 我们 client 端来运行这个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个服务。好，那接下来呢？假设我今天是以一个 local script 的方式来做 enable 的话，那我就是从这个中文平台上面去下载了这个 Local Script 这个 package 嘛，那我把这个 package 派送到我们的 client 端，那 client 端要怎么去做 enable 呢？好，这个是我刚下载这个 Local Script， 那今天我去做一个执行，它执行完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client 端去做一个 enable， 其实非常简单。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当这个 client 端 enable 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这个管理者可以来到这个 Security Center 去做登录之后，来观看说，哎，这台装置是不是已经载入到我们这个 Windows Defender ATP 里面这个服务里面来做这个侦测调查的这些运行。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跟这个 machine mirror 这边来看到是说确实这台装置已经 login 到这里面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针对这台装置来看说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些异常行为的发生，甚至说哪些威胁的发生来做这些调查。那以上是我们在这个做这个 Windows Defender APP 的初始化以及在 client 端的 enable 这些介绍。当然我们在未来如果说可能有不同的这些应用的设定啊，或者说对管理者需要哪些应用设定也可以去做不同的应用。那甚至说今天如果管理者需要说我今天有一个警示发生的话，可以直接透过 email 发一个讯息让我立刻知道，那也会有这样相对应的这些设定可以让你做选择。以上就是我们在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边所做的这些漏洞侦测、调查与回应。那当然我们在微软这边其实还有相对资源。第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Defender ATP 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官网，那有兴趣的这些企业客户其实都可以直接来这个官网上面做一个注册试用这些 trial。除此之外呢，我们在 TechNet 上面也有相对的资源来告诉你说关于 Windows Defender ATP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这些设定，去做这些使用，甚至在未来我们要做这些侦测调查与回应的机制之下，其实它可以做到哪些部分，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做这个资源的运用。好，那以上就是在我们这个漏洞侦测调查与回应的这个 session 里面。好，以上就是 Windows Defender 安全防护面面观，谢谢大家。
敌人都已经升级了，那如果我们还不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就很容易会被击倒呢。不仅要注意侦测漏洞、调查与回应的能力，若大家还想要了解 Windows 10其他安全防护措施，欢迎关注安全装置、对抗威胁、身份辨识、资料保护等其他系列影片吧。